前往沙特。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说，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可能是被流氓杀手杀害。
美国著名零售公司希尔斯申请破产保护，之前由于销售量下降，希尔斯出售了旗下的一些品牌，并关闭了数以百计的商店。
美国移民社区非英文媒体通常对中期选举缺乏足够的兴趣，但移民社区可能对今年的中期选举比以往更有兴趣。
10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众所瞩目的控告哈佛大学招生中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案件今天开庭，我们今天就首先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是的，这一案子今天呢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庭，负责这一案件的是联邦女法官艾丽森·巴罗斯，从今天开始呢将听取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询，并最终作出裁决。星期一在控辩双方作出陈述之后，原告律师呢首先会对哈佛大学负责招生的菲茨西蒙斯进行质询。74岁的菲茨西蒙斯从1986年开始负责哈佛大学的招生工作，被认为是所谓整体招生标准的设计师，也就是不仅要考虑申请人的学习成绩，还要考虑他们的课外活动、经历和个性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案子是2014年由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入学提起，状告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系统性的歧视亚裔申请者，使用所谓的种族平衡政策，以亚裔申请人性格评分低为由，把很多成绩优于其他族裔的亚裔申请人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违反了美国联邦民权法。大学生公平入学组织是由保守的法律策略师布鲁姆创办并领导，他也曾对其他大学的平权措施提出法律挑战。哈佛大学是全美最受青睐、录取率最低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否认在招生过程中有任何歧视，辩称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是为了追求校园学生群体的多元化。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在一个案子中作出裁决，认定种族可以是学生录取过程中诸多考虑因素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一审理的过程预计将持续3个星期，法官将对哈佛大学招生是否违反了联邦民权法作出裁决。法官在审理结束以后呢，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作出书面裁决，但是无论哪方输了都可能会提出上诉。控方对这个费茨西蒙斯在今明两天会进行质询，那么质询的内容包括了为什么亚裔申请人在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上得分最高，而在个性上却得分最低。还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包括2013年哈佛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了亚裔申请人录取机会低，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在审理过程中预计会出庭的还包括哈佛大学的校长、哈佛学院的院长，双方呢还会邀请经济学家来分析过去6年的招生数据。另外在审理前的星期天，数百名抗议者活跃人士在波士顿举行了2个不同的集会，一个呢聚集在哈佛停止歧视亚裔学生的横幅下，一些华人家长呼喊口号感谢你布鲁姆，另一个集会参与者身穿捍卫多元化 T 恤，一个华人团体举着布鲁姆不要利用亚裔实现你隐藏的目标。一些亚裔学生表示，他们获益于平权措施，校园的种族多元化丰富了他们的在校经验。特朗普政府已经介入了这一官司，8月31号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支持亚裔学生状告哈佛大学。平权措施是美国60年代伴随民权女权运动而兴起的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前美国总统约翰逊1961年3月的行政命令中，旨在促进少数族裔的在就业和教育中获得跟多数族裔一样的平等机会。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好，有2家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失踪的记者卡舒吉被杀害。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舒吉之死是审讯失误造成的。CNN 报道说，策划行动的人可能本打算把卡舒吉从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绑架回沙特审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已经准备承认失踪的记者卡舒吉已经被杀害。消息来源说，沙特或将宣布卡舒吉被绑架，死于出现失误的审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启程前往沙特。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可能被流氓杀手杀害。
特朗普总统说，他星期一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交谈。萨勒曼对他表示，他不知道卡舒吉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舒吉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批评者。
我们会让事情水落石出。话虽这么说，国王坚决否认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许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不该猜测他的想法，可我听起来像是这些人可能是流氓杀手，谁知道呢？我们很快会让事情水落石出，但他是坚决否认。
总统表示，他已经让国务卿蓬佩奥前往利雅得就卡舒吉的失踪问题与萨勒曼举行会谈。他表示，如有必要，蓬佩奥也会去到其他国家。国务院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应总统要求，蓬佩奥国务卿周一前往沙特。声明说，总统要求就卡舒吉失踪事件开展迅速开放的调查。卡舒吉10月2日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就失踪了。土耳其有关官员表示，他们担心卡舒吉在进入领事馆之后被杀害和肢解，但沙特当局予以否认。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表示，假如调查发现沙特阿拉伯参与了卡舒吉的失踪事件，将会有严厉的惩罚。VOA 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佛罗里达视察飓风的灾情，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一大早就跟着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一起前往了佛罗里达来视察这个飓风迈克尔造成的灾情。那么在陪同他一起前往视察的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科特，那么还有这个联邦紧急管理署，就是这个 FEMA 的署长Brock Long 都一块前往。那么也包括在当地一起来协助救援活动的几个军方的领袖，包括了一名空军的准将，还有一个上校，都一起陪同前往这个视察灾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的这个座机在巡回了这个在空中看了一些灾情的情况之后呢，那么最后抵达了这个救援中心，在当地向灾民们发放物资。那么说到这个飓风迈克尔造成的巨大的灾情呢，之前在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视节目60分钟的采访的时候，这个采访的这个记者史达尔呢就有询问他说，因为有这个包括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以及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署 NOAA 的科学家都指出，像迈克尔这样巨型的飓风其实呢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一改之前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的说法，现在改口说他已经相信了气候变化。那但是呢，他却认为说有人说以前的飓风比这个迈克尔还要大。那么对此呢，这个史达尔就进一步追问说，你说有人说，到底这个有人是谁？他的话能够比这个科学家更重要吗？那么特朗普总统只有回应说，有人说，有人说。那么在反常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那么在贸易争端的方面，他提到说他自己呢跟中国的习主席之间有很好的化学反应，但是他不确定这是否一定会继续下去。他说，我告诉习主席，我们不能够再让中国透过贸易以及其他方式每年从美国拿走5000亿美元。那么他说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做，而且我们永远不能再这样做了。那么此外呢，针对中国已经对美国的贸易争端行为产生了做了报复的行为，特朗普总统认为说，美国最终一定会战胜。 两封。那么还在访谈当中说，他说他们可以报复，但是呢，他们没有足够的子弹来报复。我们向他们出口了1000亿美元的商品，而他们向我们出口了5310亿美元的商品。那么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他其实并不希望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他说呢，希望的是与中国能够达成公平的谈判的协议。那中国呢要开放市场。那么之前呢，也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是以“贸易战”这三个字来形容的这个说法呢，现在他也说了，他要改口叫做“贸易冲突”。他说呢，原本我称之为是一场战役，不过事实上我打算缓和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冲突，而且我们将会取得胜利。那么在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经常将美中贸易争端跟他的朝鲜的这个外交政策是绑在一起的。那么在访谈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那么此前呢，他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他跟金正恩是你一来我一往，两人就坠入爱河了。那么因此呢，在专访的这个史达尔就列举了金正恩做过的事情，包括了高压统治、监视人民、让人民处在饥饿当中、劳改、公开处决，甚至暗杀了他的哥哥金正男。那么他就问特朗普总统，为什么他会爱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只是表示说，我跟他相处得很好。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著名的零售公司希尔斯已经申请第11张破产保护，以期重组公司并精简业务规模，希望在多年的困境后得以扭亏为盈。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申请破产保护是希尔斯公司一系列重组措施的最新举措。由于销售量下降，希尔斯已经出售了旗下的一些品牌，并关闭了好几百家商店。希尔斯公司星期一递交了破产申请文件。该公司的在文件中列举的资产为69亿美元，同时负债达到113亿美元。据报道，希尔斯无法偿还周一到期的1.3亿的债务。美国零售市场研究公司美国研究集团 CEO 布里特·比摩尔 Britt Beamer 说，申请破产能够帮助希尔斯争取时间。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很明显，他们还不起债务，不偿付有大的惩罚，所以相对直接不交任何钱数，他们选择了直接破产，这样会给他们至少90到160天缓和一下。
此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142商店店面，但将保留其余的希尔斯和凯马特 Kmart 店面。希尔斯公司在1880年代开始目录邮购业务，货物包括玩具、服装、药品，甚至可组装的房屋。希尔斯随后在全美各地开设了实体的零售店面。其他的就是随着沃尔玛、Walmart 等更为廉价的商店以及网上商店分走越来越多的顾客来源。希尔斯陷入了财务困境。自从2010年以来，公司一直不盈利。我们来听听美国零售市场咨询公司 WSL 战略零售 CEO 温迪利布曼的看法。
The senior management, the ownership.
希尔斯的高层管理、董事会就是不愿意投资房地产之外的东西或者房地产本身。在一个购物者可以在任何地方购买任何东西的时代，他们不愿意以市场为导向而再次打造一个品牌，一个零售品牌。
To build a brand again, a retail brand.
希尔斯公司一直到90年代作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甚至曾经建立了世界上最高的大楼。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对于他一代人，希尔斯当年很了不起，所以他们破产很可惜。分析师利布曼认为，希尔斯跟不上现在的市场。
I think in the end it's about relevance.
我觉得最后就是关联性。人们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购物，很多希尔斯和凯马特的东西很一般，所以这导致曾经著名牌子逐渐的消亡。
What were iconic properties?
去年希尔斯把旗下的工匠工具品牌出售给史丹利百德。希尔斯星期表示，该公司计划在重组期间对其他的一些资产也采用类似的处理方式。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爱德华的报道。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又有两艘满载美国大豆的货船驶向了中国的港口。这两艘货船在10月11日结束的那一周装船完毕，其中劳拉星号货轮驶离墨西哥湾的港口，预计月底将抵达中国的青岛港。金色皇后号货轮驶离了西北太平洋的港口，预计12月份抵达中国。
美国农业部最新的农作物出口检验数据显示，在那一周总共有约115.8万吨大豆完成了出口检验称重，是上一周的近2倍。其中从墨西哥湾的港口运往中国的大豆约6.5万吨，从太平洋海岸的港口运往中国的大豆约6.9万吨。美中两国相互加征关税之后，中国近几个月来主要转向巴西购买大豆。美国大豆的销售年度自9月1日开始，而上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4日，美国只向中国出口了约6.7万吨大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启程前往沙特。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说，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可能是被流氓杀手杀害。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仅需用肥皂和温水洗手20秒钟，就可以减少每年导致100多万儿童死亡的可预防疾病。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发表看法。
沙特国王讨论记者卡舒吉失踪问题。美国老牌零售商希尔斯申请破产。
美国移民社区的非英文媒体通常是对中期选举缺乏兴趣，
但是今年的国会争夺战的结果可能让特朗普总统的计划受挫，也可能让他的政策得以推进。移民社区因此可能对今年的中期选举比以往更有兴趣。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You know, they're being threatened with arrest and deportation. Legalize the undocumented.
What about people who are waiting in line? That's just unfair.
Given the climate, 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大环境
，You know,
每个人都关心。
祖籍喀麦隆的帕米拉·安昌是洛杉矶移民社区影响新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现在移民们都清楚选举会产生影响。
洛杉矶西班牙语日报舆论报以往不太关注中期选举，可是今年
完全不同了，就是因为特朗普。这就像一次地震一样，对很多拉丁裔来说这就是一次政治地震。
美国西班牙语媒体网站都充斥着美国政府执法人员驱逐扣押并逮捕非法移民的新闻。
特朗普竞选一开始就把墨西哥移民说成是罪犯和强奸犯，把自己纳入队里面，这造成了很多强烈的反弹。
This created a lot of a strong reaction against Trump.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引发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移民社区的关切。
But if you talk about how it affects you personally,
如果你讲选举如何影响到个人，他们就很关注。健保以及身份合法对非洲裔来说很重要。我们有很多没有身份的非洲裔。
We have a lot of Africans who are undocumented.
尽管民主党人被看好会夺得众议院的控制地位，但共和党人依然可以保住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很有可能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是一次对现任的川普总统的一次信任的投票。
中文《世界日报》的文森特·张说，他的报纸将重点关注税法改革、经济和移民政策。与很多服务移民社区的西班牙和中文新闻媒体一样，美国的越南语报纸也将重点关注本族裔社区推出的地方与州政府的候选人。德越日报的杜勇说，当总体投票率偏低时，越南裔社区就可能有一定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越南裔候选人的中期选举结果都不错，因为美国选民不像越南裔选民那样积极。
这些移民社区能否踊跃投票，可能会在十一月份的选举中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洛杉矶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威胁说，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中方将拒绝参加拟定于九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美国的贸易专家史建道博士。今天为您播出专访的第一部分：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
Mr. Scisso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史建道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公众评论期已经过了，人们现在都在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美国会分批次加征关税，那么也有人说新的关税不会立即实施。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现在的美中贸易和奥巴马总统甚至小布什总统时期相比有了很多变化。现在是总统最后拍板，之前奥巴马总统不怎么关注美中贸易，也包括小布什总统，而现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关注贸易。因此每当人们说我认为这个会发生，但实际上总是总统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这也就意味人们的预测可能不准确。贸易问题现在由总统亲自做决定，而过去不是这样。那么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加征关税，但不是全部加征25%的关税，税率可能没有那么高，也许是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一部分加征，可能会先宣布对600到7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或许是一部分加征25%，一部分加征15%，另一部分加征10%。新关税可能会在10月1日前生效。美国会宣布将在近期完成对整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但我不认为整个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措施会立即生效，而且我也不认为全会都是25%的税率。据我了解，对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计划没有改变，但是特朗普总统也许会改主意。
如果假设这些关税明天就全部生效了，那么它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谈判手段呢，还是说特朗普总统就是想给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逐渐的给中国施压？特朗普总统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What exactly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accomplish?
Well, those a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So I would say one, there's an advantage.
这是两个问题。我想说，第一，美国是占有优势的。白宫内部一部分人想给中国施压，并以此作为谈判手段，而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干脆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量。他们不在乎谈判是否有效。两派的共识是，他们都喜欢关税，无论是希望减少对华贸易，还是借关税给中国施压。但美方的不足之处是，我们在加关税的目的上没有共识。那么，如果中国真的开出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它会让美国内部产生分歧，贸易战美国还打不打了？目前，特朗普政府看上去认为给中国施压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在施压后想得到什么？我认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But what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with that pressure, I think, is quite unclear.
A lot of debates or discussions going on in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or Chinese.
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中国内部包括决策层、学术界，还有民间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的讨论。中国官方和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基本都认为，美中贸易失衡责任在美方，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认为美国的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等等，美国不应该把贸易失衡的这个责任归咎到中国头上。那么您认为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否成立？中国政府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本届政府与往届政府是有所不同的。
Really get the point why this administration is so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I don't think they understand why this administration is different.
我认为中国没有搞清楚本届政府和往届政府的差异之所在，他们没有观察到现在的变化是总统直接参与，中方认为他们和副财政部长谈了，达成了共识，就大功告成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认为中方所说的美中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经济结构所致，这一点是成立的。美国的经济体量比中国大得多，也更为富裕，因此倾向于进口高于出口。我们也有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我们也鼓励进口，但中国没有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就好比我用手挡住一只眼睛，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永不破产，这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你永远也竞争不过中国中央控制的大型国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受到限制。没错，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导致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中国也可以说双边贸易失衡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有道理。但双边贸易失衡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因为你打不过中国的保险公司，打不过国有钢铁企业等等，这些是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您认为这场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Th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吗？根本原因是美国让中国加入 WTO， 导致大量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在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打。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入市，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到中国。
在上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反复强调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也没有违反中国的入市承诺。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不诉诸世贸组织来解决问题呢？
WTO doesn't work.
因为 WTO 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在 WTO 起诉中国，你不能说中国做的全都有问题。中方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那么你说中国在这个措施上是不对的，不能继续下去。中国的做法是他稍作调整，中国说我已经不再做那个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和原来那个几乎是一样的，但不是原来的做法，那么你就需要再去 WTO 发起一个新的诉讼，这样周而复始。我认同中国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大范围的违反其入市承诺，但在中国的问题上 WTO 发挥的作用有限，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躲开很多入市承诺，躲开世贸组织的原则。 WTO 基本原则就是互惠，中国的 很多市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是只开放给自己的国企的。中国说，反正我们也没有承诺过要开放这些市场，没错，但那也意味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无法适用于美中贸易。中国的立场是，我们没有违反入市承诺。那么美国的反应就是，那我们就退出 WTO， 我们就不受任何约束了。从技术角度来说，中方的说法有道理，但毫无建设性。它意味着美国会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能说 WTO 是没用的。
好，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的话题专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经济贸易专家史建道的第一部分内容。
美国之音也将继续为您关注美中贸易争端，请您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孔子学院在美国引发了讨论，有人说他们是桥梁，有人说他们是陷阱。
13年的时间里，孔子学院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这些由中国政府赞助、以孔子命名的学院在美国有着怎样的发展和争议？美国之音记者走进了孔子学院的课堂。
韦斯利安学院位于乔治亚州中部的麦孔市，这座历史名校于2013年与中国的广州大学合作开设了孔子学院。
我真的很喜欢学习不同文化，我认为文化以某种形式影响着语言，你无法在不了解相关文化的情况下学好一门语言。
我们提供中文学分课，在韦斯里安我们有2年的中文课程，初级中文之后是中级中文，因此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2年中文课。
So a student could take 2 years of Chinese language here.
在西肯塔基大学，那里的孔子学院专注于中小学的中文教学。
我们的核心项目就是我们的中国韩办教师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中会招收中文教师，并且将他们安排到肯塔基州的幼儿园到12年级的阶段的学校里。
从2005年马里兰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由中国政府汉办赞助的孔院数量过去13年来明显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孔院开设在美国大学院校之中。根据非营利组织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雷谢尔·彼得森的统计，截至2018年7月，在全美44个州共有99所大学院校开设了孔子学院。然而随着孔院在美国的规模不断扩大，争议也随之而来。
当我们试图询问这些项目的教师，诸如你课上一名学生提出有关天安门广场这个话题的问题时，你会怎么做这样的问题，然后得到了我们向他们展示天安门广场美丽的图片的回答时，我们就对情况非常清楚了。
针对批评声音，一些美国大学校方表示，他们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并没有受到影响。
我可以说，自我们开设孔子学院以来，韦斯利安学院从未犹豫过举行集会或者邀请演讲者、访问者谈及那些敏感的话题。我们有一次曾有一位演讲者来，这位演讲者写了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天安门事件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人们后续情况的书。
中方教师季慧在当地所学校教授小学阶段的汉语文化课，当美国孩子向他问及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时，他是这样建议的。
我们只是一个语言和文化的老师，那么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呢，那你可以呢将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做一个学习一下，然后呢也自己可以去从不同的书籍啊去了解不同的视角，来去将来会有你自己的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的视野角度的。
然而对美国12所孔院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彼得森表示，因为孔院的存在，一些大学教授感受到了压力。
他们中有一些人说，尽管他们严格意义上讲不隶属于孔子学院，但他们仍然感到他们的升迁、终身教职和他们的职业前景都依赖于他们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发展为那些大学院校优先事项的一个重要部分。
除了有关学术自由的争议外，还有人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向海外伸出长臂、增强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中国国家汉办的官网上曾于2012年刊登一篇时任中共宣传大总管的李长春视察孔院总部的报道，他说孔院是中国增加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成果。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布报告说， 孔院中文教学充当了增强中国软实力与提出北京认可的历史版本这一更大计划的一个重要平台。斯特奈克院长并不否认 USCC 的这一结论，然而他说
Of course.
当然，中国政府为孔子学院花了很多钱，以推广他们那个版本的中国。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外交中在做同样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文化外交。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今年2月对参议员们说，联调局正在警惕地注视着孔子学院。伍德称，在许多案例中，孔院运营着针对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监控的中心。有专家指出，孔子学院需要加大透明度。
我认为有一些担忧的缘由是合理的，是需要被审视的。孔子学院和大学之间的合约是秘密的。我认为在美国，我们相信透明度，因此我认为这些合约应当公开，我们以此可以了解合约的内容。
USCC 的报告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近年来增加了对孔子学院的活动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审视。在卢比奥等多位两党议员的敦促下，他们所在地区的一些大学院校已经宣布不再与孔院续约。不过几位美方院长却信心饱满，他们都表示会继续推动孔院项目。马泰瑞院长就说，他带领的孔子学院将努力与更多的校区建立合作。
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可能是两三年，我们将有大约100名教师，覆盖肯塔基州各地5万到6万名学生。
特朗普总统在其支持率继续上升的同时，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特朗普总统在其支持率持续上升的同时接受了媒体访问。
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我公开和自豪地说，在头两年，
谦虚地说，
不只是这样，这是事实，减税，减少监管条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削减，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我做到的事。记住这一点，当你注意到税务相关法规，还有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协议，过去没有人能做到这些事情，实际上大多数人甚至不曾尝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做到。不过这是个充满谎言的世界。我真切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我过去从来不知道媒体是多么的不诚实。我是认真的，不是为了出个声音，我从来不知道这么不诚实。
我要再一次换话题了，
就像你问我问题的方式，例如有关分裂的问题，当我说那是奥巴马做的，你就不想再谈下去了。
我不同意，但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议题。
没关系 Leslie， 没关系的。与此同时，我是总统，而你不是。
但是你说的一些胜利是有代价的，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分歧，包括他在大法官卡瓦诺确认就职之前嘲讽指控卡瓦诺企图性侵的克里斯汀·福特。
如果我没有发表那样的演讲，我们就不会赢。我只是说他看上去什么都不知道。
你认为你尊重他了吗？
我认为是的，对。
不过你似乎在说你认为他在说谎。
我不打算再跟你说这个了，因为我们已经赢了。没关系，我们赢了。
话题转向特朗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
我认为我个人对他非常强硬，我和他会面了，只有我们两个，那是一次非常艰难的会议，也是一次非常好的会议。
你同意普京与暗杀事件有关联吗？毒杀事件有可能？
也许有吧，有可能，但我不知道。不过我依赖英国，而这没有发生在我们国家。
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的部分，特朗普说
他们干预了，不过我认为中国也干预了。
这令人吃惊，
中国是个更大的问题。
你在转移对俄罗斯问题的关注？
没有这么做。
你有？
我说了俄罗斯，不过同时我也说了中国。
在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持续引发关注的同时，总统没有说明他是否会结束调查。
我不保证任何事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那么做的打算。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不公平的调查，因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勾结。
特朗普说，涉俄调查有如猎巫行动。
你真的认为我会打电话给俄罗斯要他们帮我竞选吗？算了吧，他们根本帮不了我。打给俄罗斯，这太荒谬了。
而有关白宫内部混乱状态的报道，总统承认他不完全满意目前的内阁阵容。国防部长马蒂斯会是下一个离去的官员吗？
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提到。我跟他关系非常好，有这个可能。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看法，我认为他有点偏民主党。不过马蒂斯将军是个好人，我跟他处得非常好，他有可能会离开。我的意思是，到了某个时候，任何人都可能离开，每个人都有可能离开，这就是华盛顿。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脸书的数据库被攻破了，并且据估计有5000万用户的信息被泄露，这凸显了当今人们向全世界传播数据时的问题。
城市规划者也有着同样的担忧，但他们也在寻求通过大数据来促使城市的发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是伦敦的金丝雀码头，从闭路监控摄像机到手机，城市中飘荡着巨量的信息，而城市规划者们很乐意获取这些信息。麻省理工学院的法比奥·杜尔特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但他也认识到对隐私的忧虑。
So who is collecting this data and what？
所以是谁在搜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会被用来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我们的大学，我们可以弄明白这些数据，了解从数据中可以获得哪些价值，并且把这些成果带回城市。
但杜尔特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数据不只来自于个人的时代。城市规划者可以从谷歌街景或是麻省理工用于记录绿化的数百棵来获取各种独特的信息。
In Tripedia, we are collecting,
在数百棵上，我们搜集了谷歌街景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谷歌街景的拍摄车从世界上超过400个城市中搜集图像。我们想到，除了能看到我住在哪里之外，我们还能从这些数据中获得什么信息？
Seeing where I live.
杜尔特说，这些都是匿名数据，但也是极为有价值的。
Now we can compare dozens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谷歌街景提供给数百颗的图像，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对比世界各地的数十座城市。我们不仅可以对比这些城市，还能告诉城市规划者哪些区域需要更多的树，或者哪些区域缺少树荫。
This area of the cities require more trees, or that area is underprivileged.
现在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互联。杜尔特认为，匿名来源的数据会极大的增长，这可以减轻对隐私权的忧虑。
很快我们就不用再追踪人与人的对话，而是物与物的对话，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联网，比如说路灯对汽车的对话，对交通信号灯的对话，对人行道的对话等，而这些信息都是匿名的，并且也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的信息。
这些信息能够帮助解决地铁站人流拥堵之类的问题，并迎来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许多城市都流行滑板车，无论男女老少都会租用，
这也为一些人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他们晚上出去为这些滑板车充电来挣钱。奎因采访了一些充电员，带来报道。
电动车的热潮席卷了美国的大街小巷，人们租用电动滑板车上班上学，还有些人纯粹是因为好玩。只用完毕后，人们会把它们留在任何地方。
走吧，我们要去麦德林和圣卡洛斯。
有些人必须找到滑板车，给他们充电，并将他们送回热门地点，供用户第二天使用。这衍生了一个新的工作，滑板车充电员。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的孩子们不习惯我离开，因此当他们上床睡觉时，我可以离开去取滑板车，回来后整夜充电，早上充电完成后，我会在孩子们醒来以前把这些滑板车安放好。
施瓦利沙尔玛是一名滑板车充电员，这是一个依托于手机应用程序和 GPS 的新工作。每天晚上照顾好双胞胎之后，这位单身妈妈都会和她的父母一起检查她的手机应用程序，看看分散在城市周围的发出 GPS 定位信号的青柠牌电动滑板车。所有这些都需要充电，她从每辆滑板车赚取$6。如果滑板车的位置偏僻，就能赚得更多。
这是我们，街上还有一辆。
沙尔玛是一名休病假的海军上士，他可以在他的卡车上放置29辆滑板车。这项工作可能很累人，每辆滑板车重15公斤，而且还有竞争。
很多时候我站在一辆滑板车旁边等着应用程序开始，然后我才可以收集滑板车，有人径直从我身后过来要把车取走，难道没看到我就站在这里吗？
对于滑板车公司来说，充电员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找到滑板车给他们充电，二是把他们送回街头。充电员之间的竞争则是这些公司未曾预期的。
人们把充电员与精灵宝可梦 GO 比较是一件巧事，既然我们已经瞄准了这种商机，就应该让这些充电员们变得像玩游戏一样。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来扩大游戏动机，或者试图让人们自发的想要参与游戏。
夜幕降临，青柠公司提高了充电员从每辆滑板车获得的金额。公司计划像玩电子游戏一样为充电员划分等级。沙尔玛已经为1000多辆车充电，可能是超级充电员。
这笔钱让我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很好玩。我要干很多活，但这很有趣。
搜集滑板车也需要耐力，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一些闲不住的人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方式。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加州圣何塞报道。
据估计，全世界有4400万65岁以上的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这是痴呆症最常见的病因。
美国的一项研究计划试图在人们记忆和思维能力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通过瞄准大脑早期的变化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来报道。
67岁的艾薇·西格尔的父亲死于阿兹海默症，享年87岁。在知道这种疾病可能遗传后，他自愿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
He passed away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in 2011.
他2011年因阿茨海默症去世，所以这种病离我很近。
Close and dear to my heart.
他的女儿杰西卡·兰博离阿茨海默症也很近。兰博是位于凤凰城的班纳阿茨海默症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正在领导两项旨在寻找预防方法的研究。
我们正在招募健康的人，他们还没有出现与阿茨海默症相关的记忆和思维问题。
阿茨海默症的患者大脑被一种叫做淀粉样蛋白的粘性斑块堵住，目前的研究是阻止斑块在有痴呆风险的健康人的脑中形成。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患有阿茨海默症的群体。当他们接近患病年龄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淀粉样蛋白已经形成。
我们越早干预并阻止淀粉样蛋白在大脑接连处堆积，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诊所正在与班纳阿茨海默症研究诊所合作，招募年龄在60到75岁之间的健康测试者。他们每6个月进行一次脑部扫描以及记忆和思维测试，并连续数年服用实验性药物或安慰剂。研究人员还对志愿者进行了载脂蛋白E4基因检测，发现载脂蛋白E4有可能引发阿茨海默症。
年龄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也是阿茨海默症最大的诱因，载脂蛋白E4排第二。
参与者被要求加入基因观测组织，这是一个保密的注册系统，用于招募年龄在55到75岁之间，还没有被诊断出智力下降，并愿意参加阿茨海默症研究的志愿者。艾维希格尔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这项研究。
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0000人登记参加研究，但研究人员表示，阿茨海默症的研究还需要成千上万名志愿者。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之后，美国和其他几10个国家承诺共同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并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视为是严重的犯罪。
濒危野生动物的贸易每年估值有170亿美元，这也将数百种动物推向灭绝的边缘。来看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这是前线工作人员的训练日，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境警卫和野生动物官员正在接受识别动物部位的培训。动物的躯干经常被伪装或隐藏在货物或车辆中，所有这些动物躯干都会被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没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本周在这里参加培训的人中，只有一半能识别出象牙，40个人中只有一个能认出穿山甲的鳞片。
在全球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斗争中，这种严重的差距是伦敦会议的首要议题。英国威廉王子是一位热情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他在与世界各国首脑的交谈中说，他意识到执法资源已经捉襟见肘。
但我需要你们看到其中的联系，意识到你们为打击非法野生动物犯罪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更好地阻止枪支和毒品越过你们的边境。
这是一个急速发展的产业，自2007年以来非法象牙贸易增加了1倍多，仅在2015年就有1300头犀牛被猎杀。亚洲虎的数量减少了95%，去年有100多名护林员因公殉职。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华盛顿将向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走私者的项目提供9000万美元。
他们的犯罪活动伤害了社区，削弱了机构，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并为那些在世界上作恶多端的人敛财数10亿美元。这些不法分子必须被阻止，也能够被阻止。
不仅仅是大型哺乳动物处在危险之中，秘鲁当局说，在过去5年里，有人从蒂蒂科科湖中捕获了12000多只极度濒危的青蛙，用来制作一些人认为有药用价值的果汁。尽管这一药效没有科学证据，也不全是坏消息。今年年初，中国关闭了国内象牙市场。
这个市场既刺激了对象牙的需求，也使非法象牙能够通过合法贸易洗白。但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你知道，比如说有豹骨商品的贸易，这属于大规模的商品贸易。
怀特说，现有的联合国公约已经为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提供了火力支持，但这些支持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在闭幕宣言中，与会者承诺将共同努力，把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作为一种严重的有组织犯罪来打击。活动人士表示，真正的考验在于他们会以多快的速度付诸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30多年来，海洋保护协会在全世界各个的海滩上开展了海洋清理活动，他们收集了3亿磅垃圾，其中很多都是塑料垃圾。一些企业家正设法减少海洋和垃圾填埋场的塑料。来看易凯文的报道。
据联合国报道，吸管等海洋塑料每年造成大约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死亡。现在人们喝冷饮或其他饮料用的都是塑料吸管，但是这家台湾创业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现状。
在设计这根植物吸管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塑料垃圾，特别是海洋污染的问题。这种吸管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所以即使在这些天然纤维进入海洋，海洋中以藻类为食物的物种也可以食用并消化这些纤维。
吸管的开发商称，他们的吸管能够承受的温度是-20到-55摄氏度，但他们承认用植物纤维制作吸管是一项挑战。
这些吸管中的植物纤维的分子链无法像普通塑料一样均匀，所以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更容易破裂，然后就必须停止整条生产线，所以我们必须应对这种情况，毕竟它们的稳定性不如普通塑料。
尽管植物吸管的价格是塑料吸管的5倍，但该公司正在逐步提高产量。在台湾，一些企业将支付更高的成本，因为台北有望在2019年前禁用塑料吸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是如此，咖啡巨头星巴克也在逐步淘汰塑料吸管。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夏季的美国有不少节日，到处是音乐、游戏和美味的食品。
在美国西维吉尼亚的一个小城，你能够体验到很不一样的节日，主要的食物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被来往车辆压死的动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诺夫带你来看一看这个特别的节日。
马林顿位于西维吉尼亚，大约有1000名居民，这里一个著名的节日就是鹿杀动物烹饪节。在过去25年里，厨师和肉食爱好者都来到这里来烹饪或品尝黑熊、负鼠、麋鹿、鳄鱼，甚至是爬虫。
The name of our team is
我们团队的名字是你撞了他们，我们烤了他们，意思就是烹饪。这个叫做乡下人狂欢节鳄鱼，还有浇着乌龟浓汤的乡村玉米糊。
Country creamy grit. We are a
这是用熊肉和鹿肉做的捕食者豆子辣汤。我们每年都来这里尝试不同食物，我的意思是你不会每天都能吃到鳄鱼或者是熊肉，很有意思。这个节日的组织者担心也非常重视食品安全以及如何处理被压死的动物。
除非这些动物当时就被抬走，不然在死亡几分钟内就会染上毒素，所以当人们猎鹿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它们。如果它们在路上被撞死，5分钟之后这些肉就不好了。
而粉丝们说有方法来确保这些肉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他们说这些动物已经死了，不吃的话就是浪费。美国有一半的州都有法律允许人们拾起并烹饪被车撞死的动物。
我们在西维吉尼亚，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控制野生动物，保证它们不会被撞死，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只是就地取材。
并不是节日的所有活动都有争议，马宁顿市区封锁道路以便游客能够在主街上选购当地的小工艺品。
休日丰收节是很棒的节日之一，我们能够欣赏社区的艺术品，当地组织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为来年的活动募资。
欢庆西维吉尼亚充满乡土气息的当地文化，当地人会把这个传统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巴拉诺夫，西维吉尼亚州马林顿报道。
属于世界濒危动物的黑犀牛的一只幼崽在德国一家动物园首次亮相。
这头小犀牛在柏林动物园游人的注视下，步履蹒跚地走出犀牛馆，呼吸新鲜空气。这头小黑犀9月24日在该动物园出生，体重25公斤，在妈妈的陪同下，星期五首次走出屋外探究世界。这头还没有取名的黑犀长大后体重可增至1吨以上。野生黑犀牛被认为是濒危动物，然而该动物园的兽医安德利斯·奥克斯说，柏林动物园有幸养育了多只黑犀崽。
我们至此都很幸运，我们的公犀牛他们最近搬走了，还有这里的母犀牛都非常给力。我们有不少犀牛，这是在我们动物园出生的第20只黑犀牛幼崽。说起繁殖黑犀牛，我们的动物园可是数一数二的。
柏林动物园历来都通过繁殖幼崽的优势来帮助保持野生黑犀牛的数量。一头2012年在柏林动物园出生的雌性黑犀扎瓦迪被放到了坦桑尼亚姆科马奇国家公园，2016年他在那里首次产崽。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